我们来灵修啊，今天接下去的内容，《创世纪》十二章啊，10到20节啊，《创世纪》12章10到20节。那地遭遇饥荒，那地是哪里呢？那地遭遇饥荒，那地是哪里？是迦南地。所以你要衔接上文，上文神已经讲得很清楚。12章1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12章7节，神指着事件啊，事件是整个迦南地的中心。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的中心，事件到了事件的敬拜的中心。摩利橡树这里，神指着说：“这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马上这地就遭遇饥荒，饥荒、瘟疫、刀剑，在旧约当中。是耶和华审判这个地上的罪人的标配啊！饥荒、瘟疫、刀剑，饥荒、瘟疫、刀剑是标配来着。那么这地遭遇饥荒，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当然是意味着上帝的审判。这地，因为现在的这个地，迦南地是属灵的黑暗之地，这地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你们从中看到了什么？结论，这地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这个地刚才讲了，这个地是神带领亚伯兰进到的那个地，这个地是神指着这个地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的这样一个地。但是因为这个地它里面现在是处于属灵的黑暗当中，神用饥荒来审判。但是这地遭遇饥荒，这句话代表什么？如果亚伯兰还没有来到这个地的时候，这地遭遇饥荒，那就很单纯，就是神对迦南地的一个审判。但是亚伯兰已经进到迦南地了，现在神使这地遭遇饥荒，代表什么？
是的。
这代表什么呢？啊，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没有回应的吗？不是，这就代表什么？这就代表当神在审判全地的时候，神的儿女在其中一样是要经历的。虽然不是这个饥荒不是对亚伯兰的审判，但是亚伯兰一样要经历。这是第一。所以，当教会存留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当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教会是要与这个世界一同受苦的。所以，从来没有一种教导告诉你听，这个世界经历各样的好像苦难，然后教会呢是个桃花源，独善其身的，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这个饥荒是上帝对迦南地的审判。但是亚伯兰也在迦南地，亚伯兰是与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一同来经历饥荒的，所以亚伯兰也没有东西吃的，亚伯兰也是没有东西吃。好，第二，神让这个地在亚伯兰进到之后，让他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这当然是上帝要，所以后面从第10节开始的啊，后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知道都在神的允许当中，也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所以这也是神对他百姓们的试炼，对他百姓们的试炼。好，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就下埃及去了，因为埃及在下面啊，地理位置上在下面，亚伯兰就下埃及去了。这时候埃及可能是有粮啊，亚伯兰就下埃及去了，又要在那里占据。在12章1节，神向亚伯兰说话；12章7节，神向亚伯兰显现。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亚伯兰都是完全顺服但是在这里，在那地遇到饥荒的时候，神没有向亚伯兰说话，神也没有向亚伯兰显现。 亚伯兰下到埃及是他自己的选择，亚伯兰下到埃及是他自己的选择啊。那亚伯兰为什么要下到埃及呢？亚伯兰下到埃及的原因是什么？亚伯兰下到埃及的原因是什么？我忘了开麦克风了，不好意思，忘了刚才忘了开麦克风，麦克风关了，忘了开麦克风了。OK，好，从那地遇到饥荒是这个大的背景，然后亚伯兰的选择在三件事情上，属灵上的软弱，在这三件事情上，他在三个事情的选择当中属灵上的软弱。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他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他在每件事情上的选择。对不对？所以信仰是根基，你不要只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你要从心里面去改变他。好，那么这个地遇到饥荒，这是整个上帝要让亚伯兰经历试炼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当中，亚伯兰三次做错事情，知道吗？哪三次？第一，就是为了躲避饥荒下到埃及。为了躲避饥荒下到埃及，下到埃及，你看从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亚伯兰的路线图是这样的：先离开吾尔，神已经在吾尔呼召亚伯兰了，所以亚伯兰离开吾尔，然后离开吾尔到哈来，到了哈来之后，神也是在哈来继续呼召亚伯兰，所以亚伯兰离开哈来。所以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了之后，亚伯兰进到世界，进到摩亚橡树那里，神向他显现。所以亚伯兰的一路的离开，一路的进入，都有上帝的话语，都有上帝的带领和显现。但是在这里，因着饥荒，因着躲避饥荒，亚伯兰下到埃及，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之前，亚伯兰都是被话语所引导，现在被什么所引导啊？现在被什么所引导？被什么所引导？环境被什么所引导？被准确点讲，被食物所引导。他到埃及去干嘛？是要去找吃的，对不对的？是被食物所引导。所以亚伯兰的第一个的原因，第一个的试，经过的试探就是食物，没有东西吃了。这个试探就是魔鬼对耶稣的第一试探。我们常常说，我们信靠神，我们的信心的坚固，我们怎么样的敬虔，但是只在吃这一件事情上，亚当夏娃就跌倒，是最重要的人最难过的关。所以这就是撒旦对耶稣基督的第一重的试探，就是你在40天禁食之后的，你要将石头变成食物。亚伯兰也是这样子的。亚伯兰在迦南地整个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信心就开始软，信心就开始软弱，他就开始自己来寻找出路，他要到埃及去。在人看来，就像刚才有人问，在人看来，可能当时都会，这个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人，有没有迦南人也往埃及地去，都有可能的。迦南人他们也要找吃的东西，可能迦南整个都遇到饥荒，甚当，所以亚伯兰这样做，他随从的是谁的想法呢？随从都是身边人正常的想法，他们都这样做的，左邻右舍他们都到处去找粮了，不然亚伯兰怎么知道埃及地是有粮的呢？埃及地有粮，这个福音传遍了迦南地。原来的这个饥荒甚大，击打迦南地，这是上帝对。 迦南人的审判，上帝的审判都是带着怜悯的，上帝的审判是为了要让人悔改的。但是人在这个饥荒里面，不是去寻找福音啊，不是去悔改，而是寻找食物。人本能的都是去寻找食物，人按照自己的肉体的需要，首先去寻找食物，然后这时候埃及就变成了应许之地了，所以他们就要去埃及找粮。所以这可能是当时整个迦南地的唯一的啊，迦南，因为迦南离埃及还比较近，当时的人不可能去更远的地方去，更远的地方可能都半路上他就饿死了，所以去埃及地是最优的选择。所以亚伯兰的第一重试探上面跌倒，就是为了食物，他为了食物，他可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去求问神了，前面刚刚求告耶和华的名，前面亚伯兰在摩利橡树那里刚刚经历了一个属灵上的高峰，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迦南人拜偶像的一个属灵黑暗当中，只有我求告耶和华的名，只有我与他们分别出来，我愿意完全的信靠耶和华。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信听从跟别人的一样的想法，只为食物去奔跑。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都面临这样的试探的。你们不要觉得这样的一种试探，只是我在饥荒的时候，我要去找食物，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所思所想都会被杜甫所牵引，所思所想都会被杜甫所牵引。你赚取的金钱，你花时间工作赚取的金钱，也是为了杜甫，而不是为了什么。好，这是第一，第二。11节到12节，将近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你看，圣经告诉你听，撒来是谁？是他的妻子。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句话对应什么，知道吗？这段话对应什么？这段话直接对应的经文，就是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对夏娃所说的话：“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的意思，就是说我活就是你活，我死你死就是我死，因为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原来的婚姻是这样来配合的，但是现在。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什么话呢？你亚亚你你可以被牺牲，让我活命。
确实。
就你要死，我才能活。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亚，因为亚伯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要活命，我让我可以。让我可以活，这是第二重很容易去理解的。然后再来看这里的经文，再来看这里的经文，再来看这里的经文啊。亚伯兰之前有没有去过埃及呢？不一定去过。亚伯兰之前有没有去过埃及？不一定去过。但是在这个两节经文当中，很明显，亚伯兰是怎么评价埃及人的？你们来看，亚伯兰是怎么评价埃及人？将近埃及，亚伯兰说：“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定说这是他的妻子，我们就要杀他。”这就是亚伯兰对埃及人的看法，明白吗？亚伯兰对埃及人的看法就是：我现在进到的这个国度，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地方的人是看到有漂亮的女人就要霸凌，就要霸占。然后如果她是别人的妻子，就要把她的丈夫杀了，明白吗？然后亚伯兰才要教撒来撒谎。好，撒谎的动机是因为什么呢？撒谎的动机是因为什么？撒谎的动机是因为恐惧。所以人撒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都是因为恐惧。孩子做错事，为什么向父母撒谎？因为害怕父母。我们为什么撒谎？这是个岁月静好的事实，因为我们害怕。人为什么怕说真话？因为这个世界是 要什么？要铲除说真话的人。我在很早以前导读一篇其实文学性比较差的文学性都不是很高的一篇儿童小说，叫《假话活历险记》。但是它里面有个非常深的署名含义，就所有人说谎话的动机都是因为恐惧。都是因为恐惧，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说假话，就是因为恐惧。而恐惧什么呢？恐惧跟前面两样东西，恐惧没有东西吃，恐惧命丢了。恐惧是种心理状态，但你恐惧失去什么？失去食物，失去生命。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亚伯兰在这里三重选择，三次选择。第一，因为食物，他要下到埃及。第二，因为要活命，他要卖掉妻子。第三，因为恐惧，他要撒谎。不是，这个害怕、恐惧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恐惧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什么缅北电诈呀？你们啊，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讲了。你们作为一个怎么讲？作为一个你在作为一个最你如果有正常心智的中国人，你一定知道缅北绝对没有你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那么危险。这是全是被虚假宣传出来的，全是被虚假宣传出来的。所谓的电话诈骗，绝对没有你在新闻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危险。电话诈骗绝对是很多的，里面有很多的水嘴和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你就会知道。那当然是因为他要夸大这样的风险，才能以电话诈骗，一切都以防止电话诈骗的名义让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做。我记得我7、8月份回中国的时候，我只是想要去银行里面去办一个电话银行的服务，就是我有一个银行卡，很老的银行卡，我想要把它增加一个电话银行的服务。然后银行里的人就跟我说，现在因为要防止电话诈骗，所以电话银行的服务每个月转钱不能超过5000块。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啊，这现在是人人都共识了，在我们周边有一只大老虎，这个危险潜伏在所有的身边，所以因着电话诈骗的原因，因着要防止的，为了保护你的财产，所以你现在钱呢就给你各种各样的现金。是这样子的，这很简单。恐惧，你所恐惧的东西就是你为什么要害怕？就是别人要你害怕的。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表面上信息非常发达，但实际上是个信息茧房。你们知道这个词吗？是一个信息茧房，什么意思？就你信息很发达，但是你所看到的都是别人让你看到的。因为信息的源头被控制，因为信息的源头被控制，因为信息的源头被控制，所以你看到的信息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质量的，你看不到真的东西的。所以恐惧是很容易，你想要造成全民恐惧是很简单的事，就如同以前911一样的，这些事情，一旦恐惧进到人的心里面。首先，产生恐惧的本身就是谎言，然后恐惧一旦进到人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些软弱的人都会跌倒，没有人会去说真话的。好，所以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亚伯兰还没有到埃及的时候，在10节到13节，亚伯兰就是在这三重试探当中跌倒。这三重试是是在这三重试探当中，亚伯兰决定是不跟从神的。他也没有任何求问神的话语，亚伯兰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迦南人都能够理解，明白吗？所以意思上，你如果你所做的选择，外邦人都觉得是对的，那就是有问题。我相信在亚伯兰周围的所有的左邻右舍的迦南人，他们完全都理解亚伯兰的行为。他因为饥荒去到埃及，他因为要保命卖掉妻子，他因为恐惧撒谎，迦南人完全他都明白意思吗？所以请问。神为什么要让亚伯兰进迦南？知道吗？你们知道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要让亚伯兰进迦南？为什么这次试炼要临到他？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亚伯兰还没有真正的离开本地本族之家。就亚伯兰他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离开原来的那些异教的传统，明白？他虽然已经不再去拜乌尔的那个月神的神庙了，但他心里面仍然是被今世的风俗所捆绑的。今世的风俗是什么？保命、保食物，这是最重要的，可以撒谎，可以卖掉任何人，这就是今世的风俗。什么叫做今世的风俗啊？今世的风俗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叫今世的风俗，很重要。
人类才是要为之吧。
明白？每个人都应该要为自己去活，这就是今世的风俗，这就是后现代的世界观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在导读不老泉最后一次导读的时候，我讲到人本主义的生死观、人本主义的善恶观。然后我跟你说，人本主义的宗教从启蒙运动之后就是全世界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宗教，但是现在有个新宗教把它替代了。我以后会跟你们讲，这个新的宗教比人本主义的宗教要恐怖得多。而这种新的宗教会在将来50年、100年一定会统治全世界。而这个新的宗教的等到。而这个新的宗教的产生就是人自己做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高举人本主义，因为你现在的世界观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为你觉得我要这个世界的东西，我要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只要能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我所有要求都可以去答应，所有代价我都愿意去付。好，等到那个时候，魔鬼就要问你要一样东西啊，这东西你就只能把它拿出来，因为你已经设了前提了，你知道吗？这就相当于两个人谈判，你已经跟别人说。这个合同只要能签下来，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好，等到那时，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前提了。好，魔鬼说好，你既然承诺了，那把这个东西给我。不是的，等我以后给你们讲，没有那么虚幻，而且这样东西你们都在出卖，你们也在出卖，我们也在出卖，每个人都在出卖。而等到他出卖到一定的程度，全人类就会失去这个东西。一旦失去这个，所有的。从那个政治、经济、属灵上，就真正的黑暗才会来。这个，我以后会有一个专题来给你。好，所以这一段是10节到13节。好，然后14节，狄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你看亚伯兰到了埃及，首先看到撒来的是谁？请问？绝对不可能是法老，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你一定要注意圣，为什么圣经在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想圣经的行文。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想，圣经的真的每一个它的行文真的是非常讲究的。你看亚伯兰到了埃及，首先看到的是埃及人，首先看到撒来的是埃及人，其次是谁？法老的臣宰，然后才是法老。一层一层的，所以首先看见撒来的是埃及人，然后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这是埃及人看见的。第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之后做了什么呢？在法老面前夸奖，明白吗？好，然后再到那个妇人被带进法老的宫，法老也看上他，所以你们在这里面看到什么？你们在这里面看到什么？埃及人，法老的臣宰。他们都是谁呀、啊？你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你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你在这里看到一条很明显的什么链条啊？什么链条？链条，这不就是像人贩子一样吗？埃及人就是探子，是法老的臣宰怎么会那些做官的大官的怎么都会看到撒来的？也是埃及人那些分布在全国的埃及人，他们来探像探子一样，他们得到好用的信息，他们就会去报告给臣宰，得一些好处，臣宰一定会奖赏他们一些东西，让这些臣宰再把撒来去献给法老，也得到这种东西。这就是什么？所以埃及，好，下面今天呢，我们不可能把这段经文讲完的，所以这是圣经啊。你们记住，这是圣经第一次着重的描写埃及在整本圣经当中非常的重要。埃及在整本圣经当中是非常的重要。整个那个迦南地啊，之前在讲到一个地理位置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整个迦南地串联两大人类文明的源头，第一个是两河流域，第二个就是下面的尼罗河流域。对吗？然后埃及是整个古代文明的 啊，其实没有什么四大文明，没有什么古代的四大文明，比他们要晚得多啊。但是就是两大源头就是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而埃及文明基本上可以算得到是古代人类文明的璀璨的顶峰，璀璨的顶峰，对吧？你现在所看到的狮身人面像啊，金字塔啊，没有人可以去做得到。那个前两天推荐你们去看的电影《拿破仑》，推荐了半天，我自己都还没有看。然后你们很多人去看了啊，然后呢，有人说这个比较暴力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这部电影啊，它跟以前所有的拍拿破仑电影是不一样的。以前其他的所有的拍拿破仑的电影，它都是突出拿破仑的战功。啊，拿破仑在执政的时候，他对法国的一些贡献，比如说拿破仑的法典啊什么的。但是这部电影，我虽然没有看，但是我看了他的一个预告和剪辑，我就发现这个导演他抓住的是什么？这个电影他杜撰了一个镜头，你们去看过的人就会知道，他杜撰了一个镜头，这是历史上没有的，就是拿破仑在进攻埃及。然后，对历史上，当然拿破仑会进攻埃及，但是历史当中拿破仑绝对不可能去炮轰金字塔，这是没有的。这个是绝对是导演加出来的，但是它里面加了一个镜头。我虽然没有看整部这个电影，但是这个镜头就是整个这个电影的应该是中间的核心。什么电影？就是当拿破仑从金字塔里面。把法老的木乃伊拿出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镜头啊？把这个木乃伊拿出来，把这个盖子拿开来的时候，看到木乃伊，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核心，或者你要以到观影的时候，这就是整个电影的核心。拿破仑面对千年以前的死掉的木乃伊，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一脉传承的法老。都是一脉传承的法老。好，所以我问你们啊，好，然后你知道吧？我那个主角在碰，是不是有没有一个镜头？他在碰那个木乃伊的时候，那个木乃伊动了一下，是不是？那个木乃伊动了一下，然后呢，那个拿破仑吓了一大跳。好，你知道吗？这不是刻意设计的。这是真的发生的。当时主演他在碰到这个木乃伊的时候，那木乃伊真的是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演拿破仑的主演吓坏了，他以为这个道具不要被他搞坏了。然后，但是这是个导演，他刻意没有咔叽，没有停掉，就一直在那里拍。等到拍完之后，那个主演还跑过来问导演说：“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刻意设计的？”他说：“并不是。”然后导演就把他抓拍下来。他那一瞬间，那个木乃伊要掉下来那一瞬间，他的心里面的害怕，好像木乃伊要活过来一样。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一脉相承。所以埃及在整个圣经当中带来了什么？啊，所以埃及为什么要在整个圣经当中代表世界的经文依据在哪里？啊？考考你们，知不知道？埃及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作为世界的代表，最早一节最典型的经文来印证。好，经文在哪里？不是，经文在哪里？我之前都讲过的，我之前在启示录的查经的时候都讲过的。对，启示录11章第8节，启示录11章第8节。 启示录11章第8节。启示录11章第8节啊，所以就是在这里，埃及那两个主的仆人的见证人失手所倒的那个大城，这个城挨着邻邑就叫索多玛，就叫埃及。这个大城一直从该隐所造的城，一直到埃及到索多玛，都是代表着上帝的对立面，都是代表着天国的对立面，天国就是对着世界啊。好，这是第一啊，这是你们要去了解的一个背景啊。所以，那么亚在这个圣经第一次在详细描绘埃及的时候，亚伯兰眼睛当中所看到的埃及，亚伯兰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到埃及的时候，跟撒来说，他们一定会看到你美貌，然后一定会霸占你，一定因着要霸占你，如果你是我的妻子，就要把我出去。亚伯兰的预言都准了。亚伯兰完全知道他所要遇到的人，何等的强暴。然后当他一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来就变成猎物。这个猎物是被层层猎取的，看到吗？然后每一层埃及人把这个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外族的女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报道，层层一层层的报，中间可能经过很多人的口口相传，一直传到法老的口中，这不是在传递信息，这就是出卖信息。其实撒来被卖了很多次，对不对？明白吗？这个女人被卖了很多次了，然后当这个消息层层的，为什么要传到法老的口中呢？为什么要传到法老的眼中？为什么一定要去报告给法老听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层层往上面报这个消息，必须要报告给法老听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一切的资源都是要被法老先使用的。那个古代的时候啊，那个叫什么？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管仲也是法家的啊。管仲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国的一个方略，管仲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他在战国时期啊，他比商鞅要早，他在战国时期最先提出一个强国的方略，而这个强国的方略将来就被商鞅在秦国实施。国家要富强啊，国家要富强，以国家的名义，国家要富强，只要做到四个字，哪四个字啊？叫力出一孔，力出一孔四个字，什么意思？就所有的利益都只能从这个渠道当中得来，就是你想要得到所有东西，老百姓想要得到所有东西，老百姓要吃面包，老百姓要喝水，老百姓要工作，老百姓要得到资源，老百姓要怎么样，所有东西都必须要力出一孔，所有东西只能从他那里去得来。而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所有资源也被他所掌握，只有所有资源被他所掌握，他才能够决定分配所有资源，明白吗？所有资源被他所掌握，他才能够有决定权分配所有资源，然后人人才会对他什么恐惧。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体制，你看到，当撒来作为一个猎物，当撒来作为一个优质资源进到埃及这样一个丛林当中去的时候，被猎取的这个链条，自古至今是没有发生改变，一样的。都是垄断的，啊，都是没有，不会发生改变的。前两天看到两个很恐怖的消息，你们知不知道的？前两天看到很恐怖的消息，那个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发生车祸。然后被紧急送到医院，你们没看到这个消息吧？被紧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之后， 医院做了检查，推进手术室，没有一会儿出来就跟父母说你的孩子脑死亡了，然后说你的孩子已经脑死亡了，脑死亡之后呢，现在已经不能够救了，不能够已经救不活，已经死掉了。现在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如果你签一张遗体的捐赠的一个手续，然后呢，小孩子的所有的抢救费、手术费通通免单，这是国家的政策。按照正常，一般父母在这种时候啊，那签就签吧，或者是怎么样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人家是少数民族，他们一定要入土为安的，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去，然后就把孩子带回去了，带回去孩子就躺在棺材里了，后来当天晚上孩子就醒了，说没啥事呀，孩子就醒了，孩子头脑当中的印象就是车祸，确实是撞了一下了之后呢，他好像动不了就被送到医院，然后医院就抽了他一管血，抽了一管。完血之后给他打了一针，他就不知道了。醒过来就躺在棺材里。对呀，真是啊，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世界，你们现在就在埃及，然后呢，你们每个人都是资源，都会被猎取的。你们解意思吗？所以法老的时代的科技还不够高明，法老要的只是美色。所以韭菜全身都是宝。OK，好，今天我就跟你们讲到这里啊，因为后面呢就是。等到，因为要把这段经文呢分成两部分，10节到14节是亚伯兰没有进埃及和亚伯兰到了埃及啊，然后呢然后从那个16节开始，我们要看到法老跟亚伯兰的对比啊，这个明天灵修7:18。